啊，对啊，目的顺眠啊，我们今天再次来看，《使行传》第十章的这个内容，十章一直到第十一章的第十八节，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事件，就是哥尼流的事件。那这个完整的这个事件的里面，我们发现到他来谈到，虽然哥尼流他可能不是第一个外邦人来信主，但他是第一个把完整的一个外邦人他如何来信主，他把它详细的来记载。我们从第九章那个地方，我们看到了这个彼得的两次的这个神迹。那这里他给我们看到的也是先有两个这个意象啊，九章的两个神迹是来让我们做一个预习预备的一个预备。彼得他对于传福音非常的有热忱，也有能力，也有奉差遣。那他来到的是犹太的这个同胞的里面去，透过两个神迹把耶稣基督介绍出去了。但是这里呢，他用的不是神迹，而是异象，两个异象，一个是对哥尼流本身的异象，一个是对彼得的异象。透过这两个异象，他来向哥尼流外邦人，让他们来了解福音是如何的临到他们的身上。那我们在第八章的时候，我们有谈到这个太监，这个太监到底是不是犹太人啊？很多的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他可能是犹太人，然后在这个到外邦去当太监，所以他会回到这个耶路撒冷来受戒。啊，另外一种人呢，认为说他可能不是真正的犹太人，他不过跟哥尼流很类似，可能是一个敬畏神的，然后一个外邦人，然后他就来到这里一样会受戒。经文来谈到，从第十章的第一节开始来介绍哥尼流这个人。等一下我们会来详细介绍他为什么要这样来介绍。我们先来看从第十章一直到第十一章的十八节，就路加他的描写这一段过程中，他是一个很犹太文学里面真的是个很完整的互相对应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前面也有谈到说，前面九章三十二节到四十三节，彼得的两个神迹，它对应的是十一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有两批人，他们向两种人来传福音，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希尼尼人，那不同的对象啊，说不同的话。那这样的一个互相的呼应中间，我们来看从十章的第一节到十一章的十八节，这中间它实际上也是一个上下呼应的。也就是说从第一节到第二十三节，这两个意象，两个意象最大的目的在哪里？其实是在改变彼得，让彼得愿意去跟外邦人跟他传福音。这就是我们今天等一下要谈的主题。异象好像是哥尼流得到了，但是异象的最大的目的，在前面来看的话，它是让彼得知道这是神要叫他去跟外邦人传福音。那他对应的是从第十一章的一节到十八节这一段里面，当这些犹太人了解到彼得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他们非常的讶异，他们就来质问彼得：你怎么可以替外邦人跟他们一同吃饭？所以从这一段里面，十一章一到十八节里面，他最主要的主题是在于彼得今天透过他的见证，他来改变这一些信主的犹太人。所以前面的两个意象是来改变彼得的，让彼得知道神的心意之后，他又来透过这中间他如何跟他们传福音，让圣灵临到，然后他为他们受洗。 这个见证就成为他最后十一章的一到十八节，他来说服这些信主的犹太人，来改变他们的观念。所以先彼得被改变，然后彼得透过他的见证来改变同样是信主的犹太人。那中间呢，从第十章的这个二十三节的后半段到三十三节，这里是彼得跟哥尼流他们之间彼此的交流，他们透过彼此来说你为什么要来邀请我，然后哥尼流就说我为什么要来邀请你，他们两个之间的印证，彼此印证完之后就会带进我们说最中心的十章的三十四节到四十三节，彼得最后的一个见证词。那他这段里面的彼得跟哥尼流的互相的印证，他刚好也对应于第十章的四十四节到四十八节了解的，了所给我们看到的是，一方面是圣灵来印证。当彼得讲完见证的时候，四十四节那里就谈到说圣灵就临到了。那彼得说，既然圣灵已经临到了，已经来做见证了，那就应该为这一些人来施洗。所以彼得就说啊，那有什么阻碍让我们来为这一批人来施洗呢？所以前面两个人彼此的意向互相的印证，后面是用圣灵来做印证，但是刚好它是也是上下对应的方式。那中间就是我们刚才所谈到的彼得他的见证词。彼得见证词里面从三十四节一直到四十三节，其实如果我们也谈注意注意一下他的文章的描写法，它还是一个 ABCD CBA 这种前后上下的呼应法。最中心点就在第三十八节到四十节这一段，有关于彼得怎么去见证这一位耶稣，从他开始传福音，那一直到他最后的被杀复活，这一段的很简单的，他经文把它简单的描写，见证这位耶稣，他的从他的传福音一直到他的复活，这是他的见证的最中心点。所以我们看到外邦人今天怎么样来认识这位耶稣，他就需要从耶稣怎么样被神把他圣灵跟能力来膏他，然后开始他来行神迹，然后他如何在耶路撒冷跟犹太地所行的这一些大，以及他所说的话，他最后他如何被杀，以及最后他的复活，那这一些过程是他向外邦人见证的一个最中心点。那外邦人需要重新来认识这位耶稣啊。那我们刚才在谈了这个，就路加他的描写方式完之后，我们再来重新来思考我们今天的主题。十章一节到第二十三节的上半段的里面，这个段里面的两个意象，其实这两个意象他在描写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到他非常的一个上下对称的方式。一节跟二节来谈到介绍哥尼流这个人是谁，那接着介绍是向读者来介绍，他介绍哥尼流是一个很敬畏神的这样一个人。同样的，我们发现到他在后面，当这个彼得他的意象看完之后呢，彼得从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里面，彼得下去之后见到这些人，这些人就来见证他们是被谁来差派的，他们就来见证这位哥尼流也是一样怎么样敬畏神的，为犹太通国所称赞的。所以前后都来呼应哥尼流本身的敬虔，前面来介绍他如何敬虔来敬拜神，后面透过这一些仆人所差派的仆人，他来见证这位哥尼流是怎么样的一种见证的话。同样的，中间就哥尼流的见的意象，他要呼应的是彼得的意象。文章为什么要这样写？因为这样的写法让我们来看到互相的呼应的过程中，哥尼流的意象跟彼得的印象彼此是相关联的，也就是说两个意象实际上他要说相同的事迹。那我们来看他的一个描写的方式，我们先来看他来介绍哥尼流，从第一节到第二节。 昨天他谈到他是一个意大利人，在该萨利亚。该萨利亚是现在的以色列的北边的一个港口，是以当时的罗马人他们占领以色列地完之后，他们重新建造的一个新的城。而这个新的城呢，它是按照当时希腊的一种城墙的一种方式，然后建造的当时的这个该萨利亚。这个城有当时希腊的他们的歌剧院、斗兽场啊，有他们，也说他们有他们很标准的罗马式的一种建筑。那这个就成为罗马人在以色列地的最主要的一个首府。那这个里面他介绍说，这个哥尼流是住在这个地方，然后他是一个百夫长，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大概就是今天的连长，军队的连长啊，管一个100个人。那他是叫了一个意大利营，表示他这个营是从意大利直接管辖的。如果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有分犹当代耶稣的时候分作犹大跟这个撒玛利亚，然后加利利，那他这样的分法是因为他把当时的以色列地切割成三个部分。那这个三个部分的时候，他很当初的时候一开始是三个部分都是由罗马人所直接掌管，但是后来慢慢的他把这个三个部分，把加利利就给希利王，让希利王去管辖，后来又把犹大地也分给希利王，让希利王去管辖。但是撒玛利亚呢很独特，撒玛利亚并没有直接交给希利王，所以它是一个由罗马人直接管辖的一个区域，所以他所派的军队就是意大利人，就是罗马人的军队，那其他的就不见得就是直接罗马人的派遣。所以我们会发现到这一个哥尼流这个人，他应该很有可能他有罗马公民，也就是他是一个标准的罗马人，很可能是罗马人，或者他有可能是一个外，不是纯罗马人，他是一个奴隶，然后被释放自由，然后去从军得到战功，然后曾得到罗马的这个军爵啊，这个他们的这个罗马人的公民，然后被派到这个该萨利亚这个地方当百夫长。那不管怎么样，他绝对不是一个犹太人。但是这样一个人，刚才来描写第二节以后，他来跟我们谈到这个纯粹是跟犹太人没有关系的这个外邦人，他用了几个词来描写他。第一个是健全，健全这个字我们常常说，这个人很健全啊。那保罗也常常说我们要健全度日，健全的人，我们常常中国人常常说健全，然后说健全，但是真正的健全这个字在圣经的意思是什么？它原来的是一个美好的一个礼拜，美好的敬拜，也就对他所敬拜的神明，他是用一种很美好的方式来敬拜他，来敬拜这位神。那这样的一个，在当时来讲，犹太人如果认为他是一个虔诚的人，他一定会守安息日，他一定会按照礼拜的条款他去做礼拜。也说如果他能够的话，他会到耶路撒冷去，他如果不可以的话，他会到这个会堂，当时的这个犹太会堂，他能去安息日去做敬拜神的地方。不过他不是一个犹太人受割礼的犹太人，说后面这句话他补充了，他是一个是敬畏神的。这个敬畏神这个词，在当时的人来看的话，是一个没有进犹太教，没有进犹太教，也就是说还没有受割礼的这个外邦人，他是敬畏神的。而敬畏神，我们知道敬畏这个字在犹太人说，如果他没有受割礼，但是他是这个敬畏神的人，他如何去判断他呢？ 就是说他来遵守律法的洁净条例的人。一个遵守律法洁净条例的人才称作是敬畏神。所以今天很多的话，我们要敬畏神，敬畏神，但是我们却不遵守律法的条例的，就是犹太人来看，他不叫敬畏神，那个是你自己大发热心而已。等一下我们会来说明大热忱。圣经在谈到热忱，热忱那个字原来是热心的，而热心这个字哦，在彼得前书那里哦谈到，实际上它就等同下面所谈的它的行周记。行周记就是一种有一种善的热忱，这个在彼得前书第三章那里，彼得有这样的一种定义，善的热忱，也就是你对善事有非常的大的热忱。而这种热忱就是行周记算中间一个很标准的一个方式。所以敬畏、敬虔跟周记，这实际上是三个不同的犹太人不同的一种定义的方式来看。那我们刚才谈到第一个是他会守安息日的人，他会去按照你这个圣经所谈的这个敬拜条款去来敬拜神的。而敬畏神的是一个会守神的律法洁净条例的人，这样的人，然后他会有一种很善的那种热忱行出来，成为一种见证的。然后再来谈到说第四个，他谈到说他是多多的来祈求神，也就是他常常来祈求神，那么中文把它翻作是祷告。他这个中文的第二节的祷告跟第三第四节的都你的祷告，这两个词不一样。我们就了解希腊文的话，第一个第二节的这个祷告，原来这个是原来是一种你有缺乏，那因为有缺乏，说你有需要，你来向神求。所以这个字原来是说，因为你有，所以我们把它换作祈求是比较好，把它换作祈求，这因为你有需要，你觉得你不够，你来向神求，来祈求。那第四章的那个第四节的那个祷告。祷告那个字，我们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查好这个雅各书，我们就有说了，这个字原来是一个启示的话，把启示摆在前面来向神祈求，这种誓言。所以这两个词一同来描写哥尼流，表示说哥尼流的祷告为什么他会达到神面前，然后蒙神纪念，表示他是有所求的，而不是只有在光赞美，不，他不光只是赞美神。我们知道赞美神很重要，感谢神，感恩，对神感恩跟对神的赞美，这是我们在祷告中必要有的。但是祈求，他先谈祈求，表示今天他的祷告蒙神纪念，表示他这个祷告代表的是他的需要，神知道他的需要是什么。所以第四节那个天使才会跟他说啊，你的祷告已经上升了，蒙纪念了，那神知道了你的需要是什么，那就现在你要怎么去做，那就要满足你的需要。所以我们看到哥尼流的这个祷他的介绍完之后，就开始来谈到天使，第三节开始来看到到第八节谈到他如何看到这个异象。我们要把这个哥尼流的意象跟彼得的意象要做一个彼此的对应，这两个意象它有相同的也有它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我们发现到哥尼流跟彼得在意象的中间都会发现到有相同的这个声音，一个是天使的声音，他用一种命令语去要求他，你今天要去差派人到约帕那个地方来邀请彼得来，这是他的要求，命令他。同样的，那个天上的一个声音也向彼得说，起来，把他这个宰了吃。这个要求彼得要 彼得要起来，然后要把这个食物拿起来，把它宰杀这些生物，然后拿起来把它吃了。同样的一个要求，都同样的要求，也都同样会提到个人的名字，一个会谈哥尼流，一个会对说彼得，都会跟他们说他说他们的名字。然后呢，都有谈到说他们两个人都相同是用看到，看到那个字，一个天使一个是看到这个天使进来，一个是看到这个有一个布好像是不一样的东西从天上降下来。所以都谈到他们两个听到声音，看到东西也知道这个意象跟他吩咐做什么事情这是相同的一个相同点。所以两个意象都有很相同的方式来描写，但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哥尼流的世界的里面，我们发现到天使是直接来跟他说，说你要做什么事情，你要打发人到约帕去，然后这个人住在哪里，所以他讲得很清楚，知道你今天去叫人去到这个彼得那里彼得现在住在这个约帕那个地方那个约帕他是在约帕的一个叫做肖比匠的西门这个人呢，他的一栋房子，房子就是在海的旁边，所以他讲得很清楚。这个计划的里面，天使讲的话的里面，我们发现到他并没有隐喻的事情，并没有隐秘，没有需要我们重新再解释的，不需要，这是很清楚的讲。但是我们看到彼得的讲话就不一样了，彼得用声音来对他说，说是连续讲三次之后，彼得就心里非常的为难，不晓得要怎么办，他来思想到底这个意象是什么意思，表示这个意象本身它不是明讲的。虽然这里好像看到说这个东西掉下来叫他吃一吃，连续讲三次，然后说这个是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污秽的，但是彼得不了解，表示这个意象本身需要去解释，所以一个是明说，一个是需要去解释。那哥尼流为什么解这种明说很独特的，让我们来思考，为什么天使不直接跟他来传福音呢？他既然是明说的，既然明说，他天使就跟他可以来跟他介绍说，这位耶稣是什么样的一种人，你要来信这位耶稣基督。天使却没有这样讲，没有这样做，他是叫他说你去找一个人，这个人叫彼得，彼得会来跟你讲这位耶稣基督是谁。就如同我们在看到了保罗一样，保罗当耶稣基督向他显现的时候，耶稣跟他讲了几句话，中间没有跟他讲说我为什么要选召你，他反而是叫的这个亚拿尼亚，叫亚拿尼亚去把他应该以后要做的事情透过亚拿尼亚跟他诉说。所以我们发现到意象，我们在了解到意象，即使今天我们很多的人也会看到意象，意象有时候需要去好好去思考，它往往意象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信息，而这个意象的信息它如何去解释，它需要透过人，它需要透过环境来跟它印证到底这个意象有什么意义，或者不要过度的解读意象，因为意象本身不会跟我们讲很多很多的启示的话，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往往需要明白神的话，明白神的心意，往往神是透过另外一个功能来跟他解释。所以哥尼流需要人家来跟他传讲这位耶稣基督，而不是天使来跟他讲。这样的话，如果说今天天使直接可以传福音，我们可以说耶稣基督实际上是不需要来的。就是讲这个我们在看希伯来书里面第一章的第一节，神先是透过这样各样的方式来跟先知来说话，那今天需要来透过这位爱子耶稣基督来说话，表示神说话他不是直接派天使就把一切的启示通通讲完， 而往往需要人去印证，往往需要人去垂听，同样是神的工人的人彼此来印证到底意象意思在哪里。所以哥尼流 是这样。我们来思想彼得得到这个意象的时候，他也是一样，同样需要印证，他需要印证或之后他才了解到意象的意义在哪里。再来我们看天主对他说话的内容里面，他先谈到了一个很重要，说你的祷告跟你的施舍是你啊，伸到这个神的面前蒙纪念的。这句话的里面很独特的是说，他天使所用的话是说，你达到这个字，原来是上升。这个上升原来这个字是在旧约的时候，当以色列他们在献祭的时候，那个献的祭物，如果是蒙悦纳的话，它就是上升上去。燔祭，尤其是燔祭牲，燔祭这个字原来就是上升祭。所以这个字就事实上跟献祭有关系。再来，你在神的面前蒙纪念，蒙纪念这个字，这个字原来在这个立位记的时候，我们一般谈到这个数记，数记这个字原来它就是有一种纪念的意思。所以上这个临到上升这个字原来是翻记，然后这里蒙纪念是这个数记。也就是说，他的祷告跟施舍就成为祭物一样，像燔祭、像这个素祭一样，在神的面前的。前面我们谈到，因为哥尼流本身是敬虔加敬畏，所以他对于如何来敬拜这位神，他很熟悉，他知道。而今天透过他的祷告跟透过他的周记，把他这两点成为是一个献祭的祭物。所以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十三章我们也有谈到，其实今天我们的祷告跟我们的善事都是一种祭物，这里跟这里是一样的意思。那为什么他要去特别去强调这一点？当今天哥尼流本身他虽然很敬虔，他也有这个律法的知识，但是他需要有人来教导他，真正来落实律法中的这个应许，比如这个福音如何来应许，如何来应验在他的身上。所以有知识的人也很虔诚的人，但是如何来把神今天给我们的应许真正能够成就，那需要有人来跟我们教导福音的真正的落实点。所以哥尼流的祷告，他来祷告这个，他的这样的祷告跟最后他得到的神的道的启示是相连结的。那透过相连结表示说，今天的他的祷告跟他的周记，他像一个祭物在神面前的一种祈求寻求，神闻到这种清香祭，那神就悦纳之后，神就要来回报给人，是他的一个真正的福音，真正的一个应许的一个应验点。那我们看到他就差派了这个两个仆人跟一个敬虔的一个兵啊，这个敬虔也就是跟前面说的这个哥尼流这个啊虔诚这个字啊，虔诚同样都是虔诚兵，虔诚也就是说这个美好敬拜，也就是说这个兵也是啊，他也会守安息日的来敬拜这位神的这样一个边，表示说我们看到哥尼流他不光是个人，不光是他的家人，我前面说到他的全家，连他的跟他在一起跟他同事的这些边也会受到了影响。甚至我们看到了第这个二十四节的时候，他们进入到该撒利亚，哥尼流请了他的亲属密友来等候他。亲属这个字原来是他的亲属，密友原来是一种必要的朋友，很彼此非常相交的一种朋友。也就是说，今天这个人敬拜神，他不光是个人敬拜神，不光是他家庭他的家人来敬拜神，他也会影响到他的四周围， 都能够了解到这位神，也知道神的律法典章，也对神有一个很深的一种期望，能够来认识完成啊神的利益的要求，这样的一个人。那这样一个人，他差派去之后，我们换要从第九节开始来谈到他意象临到彼得的事情。这里前面我们说，他这个是在第白天的第啊伸出是第九个小时，也就是大概下午第三点的时候，大约了，这个是大约，也就是圣经有谈到犹太人正式的祷告是两个点，一个是早上九点，一个是下午三点，表示哥尼流他会守的犹太人祷告的时间点。但是这里呢，我们发现到彼得他特别在中午这个时间，是一个犹太人如果他们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他会特别加一次，比如说一天有三次祷告，本来一天就有两次祷告，早上一次下午一次，这、就是圣经谈到犹太人他们在祷告的事情上应该要有的早晚两次，但是特别敬虔的人他们会在中午的时候再加一次。那彼得就是在这样中午的时候他到皇殿去祷告了，表示这个彼得也非常的敬虔。那彼得的敬虔祷告的时候，他就觉得肚子饿了。这个描写法非常的有趣，因为谈到说他饿了想要吃东西，这个用法是他的肚子一直饿，也就这种饿临到他身上之后，他一直饿，然后就会产生一种欲望，这种欲望是一直想要吃，一直想要吃东西。而因为呢，现那个时候刚好是在准备饭，所以可能有一些烤面包的香味，会影响到他在祷告的时候会闻到那些面包香，所以他很饿，所以那个饿的感觉一直进来。所以我们也觉得很奇怪哈，他在祷告啊，本身是要吃饭的，他在祷告啊，祷告的时候会受到那个他的身体的影响，然后他就会产生一种很饥饿的感觉，这个时候就意象就临到了，他饿到最后他是会魂游向外，然后就看到了这个意象。意象看到的时候会发现这个意象非常的独特，这个意象的里面谈到第一个是天开了。我们要谈到彼得的这个意象的时候，我们要去了解到有几个字。我们前面谈到说，前面的哥尼流是一种明说的，他不需要再解释了。但是后面谈到彼得的意象，他是需要重新去思考，因为他有很多的隐意象的话语。这些隐意象的话语，经文实际上他开始他一句一句的跟我们来谈。在第十一节我们看到了第一个是天开的问题。圣经上谈到新约的时候谈到天开的，实际上大概有几个地方。第一个是耶稣受洗的时候，然后天开了，向耶稣说这是我的爱子，这是我的爱子，然后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但是这个天开的时候是对这位耶稣基督来跟他说，你是我的儿子。为什么需要这样？当然耶稣不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吗？确实，如果我们好好去思考，只有当耶稣受洗受圣灵的时候，他才确定他确实是神的儿子。因为我们说当时他是由圣灵怀孕的，我们一般人说既然他是神用圣灵来怀孕的，那他就是神的儿子了。然后他在这个十二岁的时候，他到耶路撒冷，他都讲说，我岂不是以我的父为的事为念吗？难道他都就不知道说他是天父的儿子吗？确实，我们只能够说，如果今天用耶稣的事迹来印证到每一个信主的人身上的话，我们如何来认识这位神？如何接受福音？其实我们一开始都是同样跟耶稣一样。耶稣如果是用圣灵怀孕生出来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也是透过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工，我们愿意去接受这个福音。 人的愿意认罪悔改，就是圣灵在人的心里面做工的，绝对不是人自己很愿意说，人很喜欢福音，人好像什么都很厉害，他自己都去寻找福音，而是神在人的里面做工，就像圣灵在玛利亚的肚子里面的这种怀孕一样生出来了。这样的生不代表说圣灵就是在他里面，已经在他里面了。很多人说啊，今天为什么还要需要求圣灵，我只要求我已经蒙圣灵的这样的感动，所以我才会去信耶稣啊，那表示圣灵已经临到我身上了，所以我就不需要再求圣灵了。如果是这样的，那我们就跟耶稣一样，耶稣只是前半段，他没有后半段那一个天开的圣灵临到他身上这件事情。我们在路加的时候有谈到耶稣的事迹，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事迹，那实际上耶稣如何去成为神的儿子，今天我们也相同的步骤，当我们蒙圣灵感动，我们了解到神的话，我们认罪悔改，我们受洗，我们最后是祷告受圣灵，跟耶稣的步骤是一样。那所以这里谈到天开，表示耶稣也透过天开之后向他启示，他有一个身份的改变，身份的改变。那同样的，我们看到彼得一样，他看到天开了，表示他也需要一个改变，他需要一个改变，天向他开了，向他启示了。圣经当中谈到另外一个，就是斯提凡的受难，就是我们前面在第七章的时候，实际来说他看到天开了，那耶稣在这个神的右边。可是斯蒂凡他也重新得到一个启示，他真正看到了原来他所认识的这一个圣殿真正的意义已经在耶稣的身上应验了。所以他甘愿说啊，他因为甘愿的下去受苦受难。同样这里是第三次谈到的，那这个第三次是彼得的这次的这个天开了，另外两次是在启示录第四章跟第十九章。第四章是启示录里面谈到天上的宝座，从四章到五章描写这样天开的一个启示的内容。同样的，从第十九章最后这个约翰他也看到了天开了之后，他用了九次他看见什么东西，从九章一直到第二十二章这一大段里面都是他看到，他连续有九个看到，天开了之后他看到了九样事情，那这个是最后的一个启示。所以天开了有他要改变，让人知道神原来的心意是什么，然后他就说有一个物品降下来，从天上的降下来，这个物品这个字很独特，我们中文把它翻作是一个物，物这个字，物这个字有的人把它翻作器皿，其实这个字比较独特，在希腊文里面这个字很独特，它可以指军队里面的一个行李，军队人他们要 出征，他们就要带你出征要用的这些行李，那要装行李的这个行李器具，军队的一种行李器具。它也可以指一个船的船具，一只船的船具。那他用这个很独特的，比如说这一个物品呢，它是可以盛装东西的意思了，它可以装军队要出征的一个物品，也可以装一个船它要用的一个器具的物品。然后他说它像一块布，我们中文把它翻作是布，布这个字原来是一个亚麻布，亚麻布很大的一块亚麻布，这块亚麻布呢，他说它是细的四个角，这个细的四个角这个字这是两个字，一个是角，一个是四，但是这个字这两个字如果在希腊文里面放在一起的话，它实际上特别是谈到一块布，它的四个端四个角落它都用带子把它绑起来，这个绑起来可以当作是一个，如果你在急救一个病人的时候它这个布是可以绑他的伤口 或是抬这个人都可以，如果大一点是抬人，小的或是他是绑把这个伤口包扎起来，所以它是一个块布。那这个表示说它是一个很独特的形状，它是怎么样，它像一个什么，如果你把它削一下，我们拍好削一下，把一块布四面四个角落把它绑起来，然后垂起来，它怎么样，它像一艘船，它真的像一艘船。因为前面有谈到这个器皿，这个器皿可以谈到船的器船具，那这里又谈到四个角落又像一只船一样。那后面他又说这个放在这个垂下来的时候，里面有三种动物，这三种动物一个是四足的走兽，一个是这个地上的昆虫，然后再来是天上的飞鸟，这四种，这三种，这三种在圣经第一次出现是创世纪第六章二十节里面谈到挪亚的方舟，神特别吩咐要去收集这三大类，这三大类都要进入到方舟里面去。所以我们谈到前面第十一节，它有一个器具从天上降下来，那一种形象让我们看到了像一只船，就像方舟一样。然后中间里面装的东西是像创世纪所讲的方舟里面的那三大类的动物生物，要进到这个船的里面去。所以十一跟十二其实它实际上它的字本身的含义已经有隐喻性来跟我们谈到，那个是一个方舟，这个方舟下来了，让彼得去看，看到之后他说要宰来吃。吃这个字，我们常常认为说啊，吃就是把它吃东西吃下去啊、哦。其实，在圣经哦，吃哦有四种意义。大家一般很少人去思想说，我们到底吃东西那个吃哦，它没有什么意义。吃虽然除了说一般你吃东西那个吃以外，在圣经里面它有四种。第一个，吃东西表示你把它消灭，把这个东西杀掉了，消灭它了。所以很多在就业的时候谈到啊，消灭敌人的时候，就是用吃把它消灭掉了。第二个，吃这个吃，它实际上它是一个有治理权柄的意思，有管理它、治理它的意思。这个在我们当挪亚出了方舟之后，天啊、神跟他启示说啊，这个地上的这些食物可以让你成为你的所吃的。那个地方表示就是就是他可以去管理这个地上的万有，还有管理的意思。再来，我们知道圣经上谈到说，以色列人如果他们得以安居在他们的地方，可以吃神所赐给他们的这些五谷菜蔬，那这种代表是一种福分享受。所以不论是利未记是这个生命记，就谈到说当神赐的福的时候，中间是他们可以吃神赐给他们的这一些食物，表示一种吃是一种得到福分享受的意思。最后吃在利未记的里面谈到祭司吃圣物，当以色列人把献祭的物品来到神面前献祭的时候，祭司就把这个祭物中间的一部分吃了，这个是代表这些祭物是成为神所接纳的，神悦纳了这些献祭的东西。今天我们要说天使这个声音，不是说天使，他没有天使出现，他只讲一个声音，声音说彼得起来把它宰了吃。宰那个字原来是一个祭物的宰杀，祭物的宰杀之后你把它吃，它等同像一个祭司一样，你去吃这个祭物一样。所以这里的意思虽然看起来表面上就是动物有这个物品生物啊，从天上降下来，这些动物彼得要去杀了它们，然后把它们吃掉，这是字面意义。但是如果它的含义的话，它代表了彼得像一个祭司一样，他要去接纳这个从天上降下来这一些各 样的，不论是洁净跟不洁净的，他都要把它接纳起来的。所以第十五节就会谈到，声音就跟他说，神所洁净，你不可当作是属污的，当作是污秽的。神所洁净的这个词很独特，这个词在圣经里面的出现，在第十五章第九节的时候，彼得同样他在引证这个哥尼流事件的时候，他谈到了说是这些人是透过信心，然后神就洁净了他们。所以十五章第九节我们可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九节，他说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便不分他们我们。这是彼得的见证，神所洁净的就是什么？是借着信心洁净他们。所以神所洁净的不是在讲那个不洁净的物，而是神所洁净的那个人。因为这个整个意象我们发现到，它就是来改变哥尼流最大的是说，犹太人跟外邦人是有分别的，而分别的最大的缘由是哥尼，因为哥尼，而不是因为他们的食物条款，不是那些还不是，也不是说敬拜条款，不是，因为犹太人当时认为你是不是一个犹太人，第一个就是看你男人有没有哥尼，而不是说你有没有来敬拜这位神，你有没有守律法，你有没有守洁净条例，这一些都不是判别的标准，而是你有没有割礼。因为我们要回到圣经的原来的意思，他所谓的真正犹太跟外邦的分别是在这个地方，肉体的一个割成为犹太跟外邦，而不在于你的行为，你的心思意念，这些都不重要。而今天神要透过这些意象来打破彼得，神的儿女不是只有受割的那一些犹太人才是，而是没有受割的外邦人也是神，可以称为神的儿女。所以这里的意象，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么多谈到意象的问题？路加在描写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他很独特，他只有两件事情，他会重复三次。一个就是我们第九章里面谈到的保罗，他如何蒙耶稣的显召，耶稣显召保罗这个事迹，圣经讲三次，我们上次有谈，讲三次，在第二十一章跟二十六章以及第九章。同样的，哥尼流的异象，哥尼流跟彼得的异象，实际上他也谈三次，第一次就是第十章这里，第二次就是当他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他重新跟耶路撒冷这些犹太人他来谈第二次。那第三次就是刚才我们才谈到了第十五章，同样在提到他这个他当初所得到的这个经验。所以同样这个外邦人信主也一样提三次，跟保罗信主也一样提三次，这表示作者非常的重视这一点。同样我们说刚才谈到了这两个意象，哥尼流的意象实际上它被经文直接记载的是两次，第一次就是我们是刚才谈到第九章这一的三到八节之后，我们发现到它在第三十节到三十二节，这是第二次谈到哥尼流的意象。同样的，彼得的意象在九节一直到第十六节这一个意象，我们发现到他的第十一章，他同样的，他从第五节开始来描写，一直到第十一节到第十节，他同样的又在描写一次。所以同样两个意象同样出现记载两次，但是在不同的时间点他有谈论三次。所以这一种描写法是让我们来看到这两个意象其实就是等同一个意象，不断的在重复互相呼应着。所以彼得今天看到了，他知道这个意象，一般我们把他意象都认为是到第十六节，就是假如这个意象就结束了，其实真正的意象的结束应该要到第二十节。因为这里有谈到说彼得他的心中就在猜疑，不晓得这个意象是什么意思， 然后哥尼流所差的人来了，然后在那边问到他的家中的时候，彼得第十九节说，彼得还在思想这个意象的时候，突然圣灵就向他说话了。前面是一看到一个物品的意象，然后跟声音，实际上第十九节到第二十节是圣灵向他说明这个意象。所以意象不是只谈到第十九、十六节，意象要谈到第二十节，圣灵直接的一个讲话是说，起来，不要怀疑，他们是我所差的。他就来解释了，圣灵只解释到这里。圣灵解释完之后，我们下一次会谈到从二十三节一直到三十二节，彼得跟哥尼流彼此的印证的时候，他就更确定原来圣灵的那个声音是什么意思。实际上他就是在谈到神所洁净的那个是指人，而不是指那个物品。今天基督教界确实在谈到第十章这段彼得的意象里面，他们就会说啊，这个是环路都是洁净的，环路都是洁净的。但是我在看一般的基督教的解释的里面，大概每一个解释圣经的这些注释者都会谈到，哦，这里是天上的意象把食物洁净条例回去了。但是只有一个人叫艾德曼，这个人从头到尾他都没有提到食物条例，他直接讲说这个就是在指人。所以这个人不简单，他知道这个意象就是在指人。但是绝大部分的人都会受到今天一般人的一种错误的观点，而进入到这个文字的陷阱的里面，不去了解他的前后文，他要来强调重心点在哪里。我们今天谈到了这个彼得这件事情，彼得的改变，实际上我们发现到从埃提阿伯的太监提到扫罗，提到哥尼流，实际上这三个人都非常的虔诚，他们都会去敬拜神，他们都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保罗也是这样，太监也是一样，哥尼流一样，但是他们都需要这一位耶稣。所以圣经会连续谈到三个，敬虔的人也需要耶稣，敬畏神的人也需要这位认识相信这位耶稣。就如同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为什么要他来到那个耶路撒冷，跟那个犹大的那个拉比跟他讲说，为什么你一个了解教导律法的人，你需要重生？再怎么样认识神，再怎么样知道神的洁净条例，知道如何敬拜神、敬畏神，仍然需要重生。所以这个观点以后在罗马书里面保罗跟我们谈到的，今天得到重生不是因为你认识神，不是因为你知道这些洁净条例你就不需要重生，你仍然需要重生。如果这一点我们能够确定，就了解到说为什么当耶稣来到约翰的面前说他还是需要去受洗，没有一个人不需要，只要你是人你就需要重生，你就需要经过神所定的这个步骤。同样我们来看到哥尼流，他的缺乏他可以来到神面前向他诉向神诉说，但是同样的彼得呢，彼得他肚子饿死的时候他继续祷告，但是透过他的饥饿，彼得是透过他的饥饿，然后他表现出他的缺乏在哪里。原来他的饥饿是他的肉体，而实际上他的肉体的观的饥饿就是代表说他的观念，把人的他的观念就在肉体上的一个缺乏，他被肉体的割离把他限制住了。所以你会发现到同样的哥尼流的意象跟他的祷告是有关系的，那彼得的意象是跟他的肉体的饥饿是有关系的，问题都在人有缺乏，彼得的缺乏在他的观点被肉体限制住了。同样哥尼流在他缺乏的是福音，真正的福音。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如果真正了解到我们的需要是什么，神 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神就会因着我们的需要，他会来真正来解答，真正来满足我们的需要。啊，以上的见证到这里。